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继续看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节，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啊。这里特别提到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里挽回祭的原文的意思跟罗马书当中的挽回祭啊是不一样的。听众朋友注意，罗马书的挽回祭是指施恩宝座的意思，说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施恩宝座，就是我们人与神相会的地方，就是施恩宝座。可是在约翰一书这里面提到这个挽回祭是什么呢？就是赎价跟补偿的意思，就是说到因为耶稣基督所受的刑罚，因为他受的刑罚已经为我们罪人付上了罪的赎价。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在父神面前代求，主耶稣也亲自做了我们的赎罪祭，代替我们赎罪。听众朋友这个特别注意，在这里约翰没有说啊，一个人如果他悔改了，如果人悔改了他就有了一个中保，或者人那个人他认自己的罪了，那么他就有了中保了。约翰也没有说人若经过一些除罪的宗教仪式他就有中保了。我们注意约翰怎么说呢？约翰说人若犯罪，我们在父神就是天父面前有位中保。当我们口出恶言，我们嘴巴乱说话，或者我们还没有悔改，或者在我们心里面有恶念的那一刻起了有些不好的思想，或者说我们已经犯错了，在那一刻感谢神，耶稣基督已经在父神的宝座前为我们做了挽回祭，也为我们代求了。在父神的面前还有一个我们的敌人是什么？就是魔鬼撒旦，他就在父神面前怎么样，专门做控诉控告我们基督徒的工作。感谢神，因为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辩护人，他为我们代求，那么神的圣灵就立刻光照我们的罪，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基督徒犯罪的时候就会立刻向天上的父认罪。之前我所说过了，认罪是什么意思呢？当我们基督徒认罪，乃是说我们是从神的角度来看自己，因为神光照我们，所以我们就向神认罪。所以一个真正属神的儿女一定会心里渴慕神，愿意讨神的喜乐，以及也愿意遵行神的旨意。所以诗篇139篇23、24节诗人这样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曾经有一位圣经学者，他用他家里一个例子告诉我们一些重要这节经关于这节经文的教导，要说明说神认为的什么叫做认罪啊。听众朋友，如果你要向神认罪，那个标准在哪里？这位圣经学者他就举一个例子，他说有天晚上他自己的儿子犯错了，于是他叫这个儿子，他说你上楼上去，回到自己的房间，那么你要向神认错以后你才能够下楼，晚上可以吃饭。但这个孩子啊就是不肯认错。那么后来这个孩子怎么样呢？就在楼上啊就问他爸爸说他可不可以下楼来吃饭。爸爸说要看你怎么做。那么儿子怎么说呢？儿子就对爸爸说，如果你认为我做错了，爸爸你说我做错了，好啊，那我就向你道歉。那爸爸就回答说，这样做没有用，你不是向我认错，你这样认错是没有用的。稍后这个儿子在楼上啊又问他爸爸说，那么这次他这个儿子啊改变了语气了，他怎么说呢？这个儿子说，那既然你跟妈妈都认为我做错了，好吧，那我想我大概是做错了吧，我想下楼吃饭。但是这个父亲 告诉他的这个小孩子说，你这样认错还不够，你这样认错是不够的，不算真正认错。那么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呢？那么他听到他的楼上那个孩子啊，好像哭了声音，那么听了孩子也这样说，他说孩子这个怎么说呢？爸爸，他说爸爸请你原谅我，我知道我做错了。他也对爸爸说，爸爸请你原谅我。然后发生什么事情呢？这个小孩子这样他才能够下楼跟爸爸妈妈一起吃饭，他们全家就欢欢喜喜的一起吃晚饭了，因为他们之间都已经可以彼此相交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是真正是神的儿女，你就是神家里面的人，你就会很期待来彼此相交，跟神相交。听众朋友，我不在乎你用些什么宗教的仪式，很多人常常强调某些仪式，你以为你遵守一些教规一些仪文就可以人与神相交吗？不是的，神不要你像一个机器人一样，因为你不是一个机器人，你不要按照一些很机械化的仪式，你认为啊这样就可以与神交，不是的。因为听众朋友，我们基督徒是一个有自由意志的，如果你是神家里面的人，那么神也渴望跟你相交。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可以向神倾心吐意，告诉神说有些你不能告诉别人的，你不敢告诉别人，不可为外人道。因为神，我们的父神是我们最好的朋友，这个就是约翰一书这个主题啊所告诉我们的。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约翰一书的主题什么呢？第一章说到神就是光，以及说到神所爱的儿女，我们可以与神相交。那么现在我们在进到第二章的时候啊，就论到什么另外一个主题什么呢？就是第一章说神是光，第二章主题是神就是爱，以及神跟他自己的儿女所爱的儿女可以彼此相交的，如何来相交。所以约翰在前面谈过，说到我们基督徒要如何要行在光明中，那现在第二章呢，他要我们知道我们要活在神的爱里面，用爱心来行事。所以爱，记得就是约翰一书第二章它的核心重要的信息。在书信里面这个爱在这里出现多少次的听众朋友，在约翰一书一共出现了33次。那现在我们继续看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三节，约翰一书二章三节，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啊。这里听众朋友，我要先说明这些经文跟一般现在的基督徒所谓的安全感，很多人说哎呀我没有安全感，我要有安全感，这个不相干。在这里约翰所说的确据啊，所谓的确据是什么呢？就是讲到一个基督徒信心的一个确据。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那么我们就是神家里面的人，我们跟神啊在神的家里面，我们是一家人，是神家里面的人。我们有什么确据可以证明我们就是神家里的人呢？听众朋友，你的证明是什么？有什么确据知道你就是神家里面的人？听众朋友，这个答案就在这里。神说，既然你是神家里面的人，你就要遵行神的诫命，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成为神家人一个确据。如果你不遵守神的诫命，你绝对不会有确据。所以我们注意看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三节怎么说呢？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那么这些经文啊是很重要。诫命是什么意思？不只是十诫哦，这里说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这些经文不只说到十诫。约翰这里不只谈到关于律法，旧约律法的层面。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特别提到什么呢？就是我们是家人的关系，神是我们的父神，那我们是他家里的人，讲这个关系。因为旧约的十诫啊是特别颁给以色列国的，今天我们看到一些文明的国家都把用这个十诫十条诫命啊作为制定法律的一个依据。也可以这样说，十条诫命是给谁的呢？是给那些一般的国家，就是还没有归主的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要守十诫。但是神对于他家里的人，就家里自己的人，是他神的百姓，其实是讲到神家里人的家规啊，我们属于已经信耶稣的悔改归向神的，那么就是我们家规是什么？那么是特别是针对约翰一书是针对什么？针对神自己的儿女，神的儿女要所遵守的命令。那么例如我再举个例子，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二节，加拉太书 加拉太书六章二节啊，经文可以记起来，这个就是神对自己家里的人说的，神直接对他自己的儿女说的，说什么呢？加拉太书六章二节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这个要记起来，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二节，保罗也是对于属于神家里面的人，对家人说的，自己的儿女说的。保罗怎么说呢？说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的什么命令。那么我们再提醒听众朋友，在帖撒罗尼迦前书最后一章，这很重要的一章，帖撒罗尼迦前书最后一章，就是第五章，谈到，特别谈到神给他自己儿女一些命令。那么我自己数算了一下，那么一共在帖撒罗尼迦或者新约圣经里面那一章里面，那一章有22项的命令。注意最后一章提到有22项的神给他儿女的命令。那现在我举听众朋友很熟悉的例子啊，给听众朋友注意，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节说什么呢？对基督徒说的，要常常喜乐。那么神要我们听众朋友，我们如果基督徒要做一个喜乐的基督徒，不要每天愁眉苦脸的。那么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7节不住的祷告，做一个祷告的基督徒。基督徒的祷告的心态很重要，听众朋友，我们常常祷告，即使你已经祷告结束了，但是不是光祷告而已，祷告以后你的行事为人有没有改变呢？但是你祷告之后，你的行事为人，你的生活行为仍然像祷告刚才你所祷告的时候存着继续敬畏神的心，对不对？因为祷告完了就结束了，你行事为人要像你刚才祷告那么敬畏神一样。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9节什么呢？说得更好，5章19节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就意思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不要对圣灵说我不要遵行你的意思，不要消灭了圣灵对我们所说的说话啊。这是主耶稣给基督徒的一些很清楚的命令。如果听众朋友很清楚，如果我们遵守神所给我们的命令，那么因为你遵守神的命令，这样我们才就与天父，我们父神可以与他相交，因此我们心里面就是什么，有了蒙恩得救的确据，那么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这样的与父神相交，不是说啊我们随着自己的喜好，而是讨基督的喜悦。我们继续看约翰一书2章3节下半，2章3节下半怎么说呢？就晓得是认识他。所以听众朋友注意，约翰一书这个里面的信息是吧，为了驳斥当时的这个知识派，当时有一个叫做诺斯底主义啊，他们称为自己啊有什么超级的知识，认为说自己高人一等，特别有知识，属灵的知识，其实他们是一个异端。所以使徒约翰他重要很强调什么呢？这个知识是什么？乃是认识我们基督徒，认识耶稣基督。基督徒怎么样确定自己是真正认识的耶稣基督呢？尽管很多人常常谈说啊，我们基督徒要找一个安全感，但是这个安全感虽然想要追寻这个要有安全感，可是他们却没有蒙恩得救的确据。如果一个人没有蒙恩得救的确据的话，他哪里会有真正的安全感的？道理很简单，如果听众朋友，如果一个是他是悖逆神的人，你就不会有这种安全感的，你也不知道自己确信自己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女。所以一个悖逆神的人，当然你就失去了这个安全感，这种确信自己啊是神的儿女。所以听众朋友，基督徒顺从基督是我们基督徒蒙恩得救的一个确信。怎么知道你蒙恩得救的？人说我怎么知道我蒙恩得救的？就是你有没有顺服耶稣基督啊，这是很重要。除非你顺服遵守基督给你的命令，否则你不会有这种蒙恩得救那种确据在你的心里面。那下面我们继续看约翰一书2章4节，听我们这每节经文很重要。我们继续看约翰一书2章4节，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面。听众朋友，我要强调使徒约翰说的直截了当，在3节下半已经约翰已经说过了，就晓得是认识他，这是一个很直接的说法。现在我们接下来是吧，就是这里2节上4节就说到，就是我们要从另外一个面自己经历，有亲身的经历，确确实实的认识他啊，不是说像那个知识派诺斯底主义那种知识派，他们就是说强调知识， 不是强调知识的问题。那么约翰从另外一面来谈到这个重要的真理，意思是这个真理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不顺服耶稣基督的人，如果你不耶稣基督你不顺服他的话，就说明什么？你就不认识神。那么这个说法很直接，如果说你真正认识耶稣基督，你就会顺服耶稣基督的旨意，所以很容易也很直接，很容易懂的。所以听众，你明白了吗？那如果你自称你自己是基督徒又不顺服耶稣基督，那你不是等于说谎话吗？这个很清楚吧。换句话说，今天很多人他说他是基督徒，但是没有遵守顺服耶稣基督的话，那简直他就是个谎言，他本身就是他的人生就是个大谎言。所以今天听众朋友，你不可以说啊自己是一个神的儿女，也被自称是神的儿女，但是问题说你有没有真正的遵行神的话？你真正是神的儿女吗？你自称神，你又是真的神的儿女吗？如果一个人自称他是基督徒是神的儿女是一回事情，但是一个人真正得到永生，得到新生命，渴慕神，渴慕与神相交，顺服神，那是完全另外一回事情，不能嘴巴说一说啊。所以听众朋友，盼望我们啊是已经有了新生命，渴慕与父神相交，我们已经有是确实神的儿女，我们愿意顺服神，这是很重要。这里使徒约翰已经对我们听众朋友说得很清楚，如果我们真正的认识了神，认识了父神，怎么说证明你认识神呢？因为是因为我们的什么遵守了神给我们的诫命啊。所以这里我再重复一遍，这里约翰说得很清楚了，这里不是讲到旧约颁布给那个以色列国的十诫，使徒约翰在这里说得很清楚，就是说到耶稣基督他颁给教会的给每一个基督徒的命令啊，所以是耶稣基督颁给今天基督徒的一个命令，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就会愿意听从遵行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命令。就像圣经使徒行传八章二十三节，使徒行传八章二十三节说什么呢？他说有些人正在苦胆之中被罪孽捆绑的，这个很严重吧。使徒行传讲到当时的早期的基督徒，所以主耶稣也告诉我们，在世的时候主耶稣曾经对天父说，主耶稣怎么样向天父父神说呢？在约翰福音八章二十九节，主耶稣这个说得很好，主耶稣还在世上的时候说，我常做你所喜悦的事情，就是 说到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说我常做父神所喜悦的事情啊。约翰福音八章二十九节。那今天听众朋友，你能够这样说吗？大概不能这样说吧。但是虽然我们不能像耶稣这样说，我常做你所喜悦的事情，但是我们应该可以这样说，我愿意做神所喜悦的事情啊。所以听众朋友啊，你我虽然不能说我常做神所喜悦的，但是我们可以说我愿意做神啊，我愿意遵行你的旨意，做你所要我做的事情。虽然有时我们会失败，我们会跌倒，但是听众朋友，我们应该学习说我愿意要讨神喜悦。那么虽然圣经说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在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说信子的人有永生，那么信子有永生会怎么样呢？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既然有永生了，心中要渴慕遵行神的旨意，当你遵行渴慕神的旨意的话，才能够印证你才是一个真正信子的人，信子的人才有永生。那么一个属血气的人啊，他绝对啊，如果今天的水他不属血气的，他不会遵行神的旨意的。所以使徒约翰他话说得很重，约翰一书第二章四节，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什么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面。所以使徒约翰那他是圣灵已经感动他的，很直接的说得很清楚了，人若自称说他是神的儿女却不遵行神的诫命，不遵守神的命的话，这个人心中就是没有真理。接下来我们看第五节，约翰一书二章五节，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这些经文说得太好了，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这个经文特别的做了一个说明。那么有时啊，有些解经家啊没有做这个区分，区分的不清楚啊，没有做这样的区分啊。这里听众朋友，我的解释是这样子，我认为神的道跟神的诫命是不一样的啊。听众们注意， 这是我个人认为神的道跟神的诫命不同的，为什么呢？那有人认为说神的道就是神的诫命啊，我认为这是神的道跟神的诫命不同。那么希望听众朋友你能够明白其中的差别在哪里。注意，诫命，神的诫命当然也是神的道，但是神的道不等于只是诫命而已，这听懂了吗？诫命，神的诫命当然是属于神的道，但是神的道不单单是指诫命而已，神的道可以透过诫命，当然诫命也是属于神的，可以彰显神的旨意，但是神的道更完整的向我们启示啊，神对我们听众朋友，对我们基督徒，他对我们一生所存的旨意。所以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啊，注意这些经文，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主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然后再引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三节，主耶稣说的，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所以听众朋友看到这个区别在哪里的吗？那这里我再做一个解释。那这里说到有一个男孩子啊，一个小男孩，他住在乡下，他爸爸是一个农人。有一天呢，小孩子啊去上学了，那爸爸就对他的儿子说，我从田里回来以后啊，儿子啊，我从田里回来以后啊，会再去挤牛奶。那么你放学回来以后啊，他对儿子说，你放学回来以后啊，啊，先去帮我砍柴，放在后院里面，然后你告诉妈妈说，让他准备生火煮饭啊，就告诉这个男孩子啊，做些什么事情。那小男孩放学回家以后啊，那就照着父亲的吩咐，他说先去做什么呢？去砍柴。他就很快的花了差不多一个半小时做砍柴的工作，然后他就到那个后院里面去，就堆在后院，把那个柴堆在后院。那么有一天他吃早饭的时候，他爸爸又对他说，今天孩子啊，我的身体不舒服，我大概不能够啊下田工作干活了。但是他啊，这个爸爸啊，这样还是下田干活了。那么虽然这个爸爸啊只叫那个男孩子放学之后去砍柴，但是这个小男孩他知道说他爸爸今天生病了，也不能去挤牛奶的。所以这个小孩做什么呢？他不但去砍柴，还去帮助爸爸挤牛奶。因为爸爸叫他做，只叫他去做砍柴，但是因为他爱他的爸爸，所以他也去，爸爸没有叫他挤牛奶，他也去挤牛奶的。所以听众朋友，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既然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不但是愿意遵守神的诫命，而且我们愿意什么？不但是遵守这些神的命令而已，我们愿意遵行神的道，遵行神的话语，遵行神的道，不光当说遵行一些诫命而已，因为我们愿意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能够讨神的喜悦。听众朋友，今天会不会有很多基督徒啊，有些基督徒他说，我已经啊蒙恩得救了，可是他们的生活看起来好像不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那么他虽然自称是基督徒啊，所以有些年轻人就是常常来问我说啊，他有点问我问题，他麦基牧师，我可以可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或者说可不可以做，不可以做那样的事情。常常问我说，可以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常常问这些问题啊。他们问我问题的时候啊，如果这个年轻人啊或者基督徒问我这样问题的话，我就不会给他答案，因为他们问错了问题的。为什么是问他们问错了问题呢？这些如果是基督徒的话，他所要该问的问题是什么呢？他应该问说，麦基牧师，我该怎么做才能够讨神的喜悦，而不是问问题说啊，这样可不可以做，那样可不可以做。他应该怎么问呢？他说，麦基牧师，我该怎么做才能够讨天父的喜悦。所以听众朋友，一个真正神的儿女，他一定会讨神的喜悦，就不会马马虎虎的啊过一个基督徒生活，说啊这样可不可以做，那样可不可以做。所以今天有些基督徒常常说，哎呀，我们心胸要开阔啊，我们不要喝烈酒，烈酒不能喝啊，但是啤酒淡酒啊可以喝，是这样子的吗？啊，他说烈酒就不可以喝啊，喝其他的酒啊就没有关系了，这个是神的旨意吗？所以听众朋友，有些人以为说他自己心胸很宽阔，但是其实他们认为说啊，麦基牧师啊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啊，说这样不能做，那样不能做。其实听众朋友，这个问题在哪里？你要注意，不是对跟错的问题，就是希望你能够，听众朋友，你能够超越这个层次。你常常要问天父的问题什么呢？就是我怎么样能够讨神的喜悦，神要我做 做的喜悦他的事情是什么？讨神的欢喜，与神相交，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耶稣说得很清楚，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听众朋友，如果你是只是想说啊，我走遵守一些诫命就够了，其实听众朋友，主耶稣要你为他多做一点。那么很多人说，哎呀，我不该做这样的事情，做了不该做的事情，这个就犯罪了。但是听众朋友，不要说做不该做的事情，你要去做很多你该做的事情，你没有做该做的事情也是犯罪。所以雅各书4章17节，新约雅各书四章十七节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是他的罪的啊！听众朋友，这个经文记起来。所以知道，听众朋友，我们许多应该知道很多事情我们都该做的，其实我们故意不做，那么就犯了什么罪呢？就是该做不做，你犯了该做不做的罪。那么圣经其实没有区别这两种罪，意思是说，约翰一书第五节很重要，我这里再重复一次，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啊，我们是在主里面。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爱神的话，那么不单你愿意遵行啊神给你的命令，你愿意讨他的喜悦。听众朋友，要不然你省察啊，我们都一起来省察我们自己啊，是不是省察自己，你对罪的态度是什么？罪有没有常常困扰你？罪会不会让你与天父失去了跟天父相交？罪会不会在暗中在控告你？所以听众朋友，你应该向神说，神啊，父神，我做错了，我已经向你认罪，我可想与你相交。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有时间的关系就分享到这里。那么听众朋友，如果你有跟神相交的经历，欢迎来信跟我们分享如何与神相交。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